亲爱的朋友们，您是否还记得今年的5月12号是什么日子呢？是汶川大地震2周年的日子。512失去的不是几个有限的生命，而是近10万人之多呀。2年都过去了，那些被地震夺去孩子的父母依旧没有从伤痛中走出来。在2年前的5月12号，都江堰遇难的学生家长范世忠，当他呢赶到原居中学的时候，他的儿子范孝还活着呢。可是啊，他扛出儿子同班同学的一具具尸体，却救不出自己的儿子。三根大梁压着范孝的屁股，父亲的抓狂样子把孩子吓坏了。他劝说爸爸，我没事，你不要这样。范世忠急着想要找人求救，可是四周却只是一片慌乱的群众。他蹲在儿子的边上哭，儿子劝他不要哭，爸爸你要坚强。可是到了下午2点40分，儿子再度告诉范世忠，我呼吸困难。范世忠赶紧进行人工呼吸，儿子最后留下了一句，爸爸我不行了。因为要替孩子讨公道，范世忠被当地的政府非法关押了有11次，还遭到殴打。他沉痛地说，现在我只能靠止痛片过日子，被当地政府残害得不像人样了。其他家长跟我的心情是一样，我们都看不到未来，只有这样痛苦地活着，要等到为我们伸冤的那一天，可能我是等不到了。我的身体状况一天比一天差，而官方多次公开声称地震是国际难题，地震不可预测。朋友们，您可能听过这样一句谚语，地震不杀人，建筑物杀人，怎么说呢？1月12号，海地发生有 7.3 级的地震，约有30万人死亡。而在2月27号，智利发生里氏 8.8 级的地震，地震中所释放的能量是相当海地地震的500倍。而根据智利公布的最新资料，有799人在地震中遇难，跟海地 7.3 级地震约30万人死亡，以及四川8级地震至少有8万多人死亡，这样比起来可以称是非常轻微。这应该归功于智利建筑良好的抗震功能。智利跟海地都是处在地震的高危带，但是防震的能力却是天壤之别。智利呢是幸运的，当地震来袭的时候，稳固的房屋和逃生培训帮助他们在死里逃生，好的建筑能够挽救生命，这在智利地震中得到了验证。3月2号地震后的第四天，智利的救援人员在重灾区康塞普西翁里头一栋倒塌的大楼救出了79名的幸存者。救援的人员称，由于该大楼的建筑有抗震设计，即使倒塌后也留有许多的空间，因此使得很多人成功的获救。而海地建筑多为混凝土结构、砖混结构，很多的建筑没有钢筋，或者柱子里钢筋太少太细，这样的建筑在地震波的晃动下很容易倒塌，导致有30万人在地震中死亡。中国与海地同样的悲惨，豆腐渣工程导致7000多所校舍在四川地震中倒塌，大量的学童遭到活埋死亡。而中共当局一直拒绝承认有成千上万学生遇难，是因为这些校舍有豆腐渣工程问题。 北川中学部分遇难的学生家长们找到了倒塌教学楼的施工图，经对比证实，教学楼大部分钢筋偷工减料，钢筋的数量比规定的少，而且呢，直径细小。但是当局指施工图涉国家机密传讯，甚至要拘捕知情的家长，阻止他们将事件曝光。事实上，从汶川地震发生那一天起，网络上就流传了不少的专家，包括民间人士，已经准确地预测出汶川一带将会发生大地震的讯息。最近看到一份媒体公开的数据介绍说，就在512汶川大地震发生的前一天，也就是5月11号，北京地震局退休研究员钱富业、赵玉林夫妇已经准确地监测到四川红格站800公里范围，这个范围包括汶川、北川在内，4月12到13号将会发生大地震的讯息。之所以不能确定，一个主要原因是四川云南一带地震多发区原有的四个 PS100 台，因为维修经费不济，只剩下红格一台勉强的维持着，加上繁琐的呈报手续和官僚主义体制而未能上报。后来地震果真如期发生，钱富业老人伤心的痛哭流涕。如果说钱富业夫妇对汶川地震的预测因时间仓促难以上报的话，那么四川省地震局退休工程师李有才，他呢则是在一年前就向政府有关部门上报了汶川一带将会在一两年内发生大地震的预测结果。可是很遗憾的是，这么重要的成果竟然被一些所谓的专家断然否定了。由于国家规定，任何私人不得向社会发布地震预报，李有才急得束手无策。一直到2008年3-4月间地震发生的前夕，他又骑上了自行车，带上材料，再次的向政府有关部门发出预警，但是仍然没有人理睬，致使惨剧终于发生。而且在地震的前夕，四川省德阳市防震减灾主任科员潘正全，他曾经根据民间的反映、井水异常等等现象，经过化验分析，确认当地即将发生地震，并于2008年的4月30日，就是地震的前12天，以德阳市防震减灾党的形式正式的向上报告。可是呢，结果还是跟李有才的报告一样，仍然石沉大海，没有人理睬。所不同的是，潘正全关于地震的预警不仅没有得到重视，反而给自己带来了提前退休的结果。理由呢，竟然是擅自接受网络记者的采访，向外界公开地震预测结果内情。朋友们，您怎么也不会想到吧，瞒报预测地震的官僚主义者没有受到责任追究，而准确预测地震的人却反而受到惩罚。汶川地震是这样，而今年的4月14日玉树所发生的地震又何尝不也是如此呢？玉树地震的前夕，国家地震局先是收到所谓非主流地震研究者报来的预报卡，预报7月份西藏当琼将有7-9级大地震发生，却因为预报的时间跟地点有误而没有被重视。后来山西省地震局侯马镇台工程师于向红也预报了青海玉树即将发生地震的情况， 于工程师的预报，不仅地点准确，时间呢也非常的准确。他预报在4月14日到17日之间。遗憾的是，仅仅因为预报的震级不准确，而被国家地震局以价值不大而予以搁置。尽管一些人不遗余力地宣传地震不可预测论，而无数的事实却早已打破了这一谎言。不仅这近几年发生的汶川地震、玉树地震证明了这一点，即便是在30多年前，那次已创造当代死亡人数最高纪录，死了24万之多，而震惊世界的唐山大地震，震前也被不少人预测到了。因为那一次地震前的自然界出现的异常征兆太多，太明显了，所以呢，就连许多群测点也都观察到了，并且纷纷地向有关部门提出了预警。有名有姓的地震专家就更多了，他们都从不同的站点发出了临震预警。身在山海关的吕新业，他还将测出的结果向唐山、河北、天津地震局打了报告。然而，所有这一切关于地震的预测都没有引起当权者的重视，眼睁睁地看着在地震来临之时，造成了24万多人遇难的世纪惨剧。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距唐山不远的青龙县，因为震前得到了消息，那里做了紧急动员，结果全县47万人逃过一劫。如果唐山等地区也能像青龙县一样重视震前的预报，那么那次的大地震还能死那么多人吗？朋友们，当您看到有关地震预测的这些信息数据的时候，您会有什么感想呢？您不认为这些自然灾害的背后有着更多的人为因素吗？我们能不为我们无辜死去的那几十万同胞喊一声冤屈吗？